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首先做一个小测试，我说一个名字，大家立刻说出你想到的答案。好，开始。撒该爬上什么？桑树。亚当和什么？夏娃。挪亚和什么？方舟。但以理和狮子坑。亚西多福和，好吧，开个玩笑，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接下来，约拿和大鱼，一条很大的鱼。关于上面的圣经人物，我们的了解其实都很肤浅，我们只关心轰动一时的事件。其实，挪亚不仅造了方舟，但以理不光是进过狮子坑，撒该除了爬上桑树还做了别的，约拿并没有一直都待在大鱼的肚子里。事实在于，当我们想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那条大鱼。当然，约拿被大鱼吞掉确实很有意思，然而这个故事没有那么简单。在总共不到50节的经文当中，出现了一次海上风暴，拜偶像的水手改信耶和华神，耶和华奇妙的拯救，约拿的一首赞美诗，一个凶残国度的悔改，神和异教徒关系的独特启示，还有一个不顺服的犹太人，以及神对其他受造之物的差遣使用，包括狂风、大鱼、蓖麻、虫子和牲畜等等。在很多方面，约拿书都是神和所有受造之物、所有地上国度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关系和主权的缩影。我们没有考虑到约拿讲了圣经中最短的一篇道，结果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居然会发生一次属灵的大复兴。我们没有关注约拿书中神的怜悯。我们有没有关注到一个事实，就是约拿是人类历史上被神差遣到外邦的第一位宣教士。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约拿是圣经中记载的唯一一位奉差遣前往异教国家传讲悔改信息的先知。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立刻想到约拿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约拿书这个故事可不是仅仅是约拿和一条大鱼那么简单。在整个历史上，撒旦都在怂恿人们嘲讽约拿书上所记载的信息。几个世纪以来，一般的自由派教授、牧师以及所谓的学者都会贬低、讽刺、毁掉约拿书的可信度。由于在座各位以前或者将来可能会遇见这样的人，那我不妨把他们的5个主要的反对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好提前有所预备。第一，自由派反对约拿书里的众多神迹。说实话，这也不足为奇。他们不相信神差遣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们根本不相信神起初创造了鱼类，怎么会相信神吩咐一条大鱼去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不相信神在创世纪第1章的创造， 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相信约拿书的第一章呢？除非一个非信徒相信神儿子的能力，我们绝不可能说服他相信神的能力。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保罗曾经写道，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第二，自由派认为约拿书的内容很离奇，所以应该是虚构的。有自由派学者指出，神从来没有差遣犹太先知去外邦国家，所以这个故事不过是为了让犹太人自我感觉良好罢了。然而，这个理由不足以证明神不可以这样做。事实上，神曾经吩咐以利亚和以利沙接触外邦的君王，所以他如果差遣约拿担任特别的使者前往外邦国家，也不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第三，自由派反对这个故事，因为约拿提到尼尼微的时候用的是过去时态。在三章三节的后半段，约拿写道，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在这里，是这个词用的是过去时态，但是这在故事当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约拿书的大部分都是叙事的内容。第四，自由派认为约拿从来没有去过尼尼微，因为经文中提到他在尼尼微走路的时间长度与事实不吻合。还是在三章三节，约拿写道，这尼尼微有三日的路程。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尼尼微城很小，只要一天的时间就足能够走遍。真的吗？那么城市的边远区域呢？这个强大的国家打败了以色列国，它有很多郊区。我们知道尼尼微当时的人口比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城市还多呢。如果我们打算把一个即将发生的坏消息报告给十万人，徒步从咱们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即便用不了几个星期，好歹也要花上几天才行。这个不信的世界会努力抓住救命的稻草的。第五，约拿书中的词语和他自己的词汇并不相符。这些学者居然对约拿采用的词汇这么熟悉，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呢？问题在于，他们表示质疑的那些词汇，在约拿出生之前和去世之后的旧约圣经当中都出现过，而并不是约拿虚构出来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约拿书记载的是真人真事。约拿向尼尼微发出了真实的挑战。当时约拿成为先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750年左右，他居住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北国以色列。约拿的一个著名预言已经应验，那就是北国以色列将会收复失地。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14章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节经文和约拿服事的时间和地点相吻合，列王记下甚至提到了约拿的家乡。在耶稣生活的年代，那个地方被称为加利利。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先知的经历预表了基督的复活。这件书发生的地点恰恰是耶稣后来生活和传道的地方。约拿为神发预言的时候，先知何西阿和阿摩斯也在服侍神。很有可能的是，约拿接受过前任先知以利沙的训练， 希德罗·巴克斯特这样写道，当伊丽莎的杰出事工临近尾声的时候，约拿应该是先知学校里的佼佼者。约拿和伊丽莎大概早已互相认识，这听起来有点意思。约拿是犹太人所尊敬的先知，要知道使徒彼得和安德烈的父亲名字就叫约拿，很有可能就是他父母根据著名的先知约拿给他起了名字。大家或许还记得，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叫他西门巴约拿，巴的意思就是某个人的儿子，也就是说西门是约拿的儿子。所以彼得的父亲名叫约拿，或许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以色列的著名先知。实际上约拿并不像普通人认为的那样简单，他是古代的一位先知，帮助以色列人获得成功，他传讲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福音信息，甚至让尼尼微这个异教国家归信了耶和华神。他乘坐着快艇出来布道，这艘快艇是神为他特别预备的。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将约拿包含在他的古人事迹当中，他写道，但是由于我已经承诺要完整记录我们的历史，那么我认为有必要转述希伯来书籍中有关先知约拿的记载。所罗门王去世150年后，约拿在以色列讲道，这并不是虚构的，约拿是个真实存在的人。所以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仔细查看只有48节经文的约拿书，来了解这位先知的生平和他所生活的年代。在一些英文圣经版本当中，约拿书的第一个字是和，就是和平的和，这是从希伯来语约拿书的第一个单词翻译过来的。这样看来，约拿书似乎是接着某一段文章继续写下来的，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上文是什么内容，或是哪里的文献。著名牧师魏华伦曾经风趣地指出，如果他自己的哪一本书开头就用“和”这个字，那么编辑很有可能会质疑是不是原稿当中丢失了一部分，或者作者的英文水平不佳。他接着写道，约拿书用这个词开头，暗示着神向我们施恩典、发怜悯的故事是一个持续的信息。好，我们来看约拿书1章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无论在旧约哪卷书，只要我们读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先知。假先知自称传讲神的话，或者为神讲话，但他们只不过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标志着先知身份的真实性，或者意味着神安排一个不是先知的人去参与某项特殊的使命。因此这句话意味着约拿所传讲的先知信息是真实可靠的。这句话也意味着某些事情将会发生，某个人会采取行动，某些事情将会发生在某个人身上。不过经文没有对约拿进行任何介绍，我们对他的籍贯或者是以往的事工也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临到约拿的，到底是借着梦、夜间的异象、声音还是天使呢？我们都不知道，经文当中没有提供任何这方面的细节。或许大家已经发现了，这卷经文中所发生的一切倒像是看电影时候的那个快进模式， 整个故事没有杂七杂八的多余内容，而是按照一条主线走下来的。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谁是亚米泰？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看来并不重要，不过我需要告诉大家，这两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给我们预示着将来要发生的剧情。约拿在希伯来语当中是鸽子的意思，通常敬畏耶和华的希伯来人会用动物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期待着孩子长大的时候能够展现出这种动物的良好特质。鸽子的特点是温柔轻盈，更要紧的是和平。早在创世纪八章十一节，鸽子叼着橄榄叶子飞回了挪亚方舟，因此鸽子成为盼望与和平的象征。事实上，直到今天，伸出橄榄枝通常意味着达成和睦。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旗帜上画着鸽子，这标志着鸽子是传递信息的使者。所以约拿这个名字代表着和平，受到神的差遣，前往一个将要被毁灭的国家，向他们伸出橄榄枝。约拿这只鸽子受到天上国度的差遣，担任和平的特使。这节经文还告诉我们，约拿是亚米泰的儿子。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说阿们，这个希伯来语单词的意思是千真万确。亚米泰和阿们出自于同一个希伯来语的词根，所以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表达的意思是和平的信使，真理之子。这可不是巧合，和平的信使将会传讲真理。然而约拿去了尼尼微，不会和当地人谈论平安、爱心和喜乐，而是告诉他们一个事实，如果你们不悔改，就会遭到毁灭。除非我们相信神的真理、神的事实，不然就无法与神和好。在灾难近在眼前的时候，约拿将会把真相传给一个异教的国家。果然是人如其名，然而约拿并不打算这样做，对吧？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知道所有事实之前，还是不要苛求这只和平鸽。我们下一次将会发现前往尼尼微意味着什么。那里的人是出了名的残忍，他们会一次砍掉俘虏的一条胳膊或者是一条腿，直到最后只剩下右手。接下来他们会笑着和对方握手，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我们注意到神并没有向约拿担保他可以幸存下来，或者他的信息会被人认真地聆听。我也没有把握，换成是我们，大家会不会也买张票逃之夭夭呢？所以我们只要简单地列出五条，就可以概括这篇短小的传记了。第一，约拿逃跑；第二，约拿游泳；第三，约拿启程；第四，约拿传道；第五，约拿生气。有一位注释书作家还把约拿的事工和浪子回头的故事进行了对照。在前两章，约拿就像那个浪子从父亲的眼前溜走了，他带走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据为己有，任意挥霍。在后面两章，约拿扮演的则是浪子的哥哥，对回心转意的弟弟大为光火，拒绝接纳他。然而不管我们怎么列举大纲，大家都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系列称为浪子回头的先知。在介绍完了约拿这个人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哪些关键的功课。我能想到的有下面几点。第一，要警醒，神也将他的信息传达给我们了，所以要警醒。 大家有没有想过，神的话语也临到你了呢？是的，大家的圣经不都放在眼前吗？你或许会说，不过我可不像约拿那样是个先知啊。我也不是先知，我父亲也不是。有个人说，我甚至是在非盈利机构工作呢。问题是，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神曾经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现在拿在手里的就是先知、使徒和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语。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已经这样说过，所以对于神已经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定要警醒。圣经会装备我们预备今生该做的事情。第二，要有勇气。神可以用任何人、任何事情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我们将会看到神使用外邦的水手、海里的风暴、一棵植物、一条虫子以及一位固执的先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甚至是顽固的摇摆不定的先知约拿，都是神特选的仆人，神用他带来了一次全国性的大复兴。第三，要谨慎。以往的顺服不能保证将来的顺服，也就是说，过去你的顺服不一定能够保证你将来还会顺服。我的几个朋友出版过约拿书的注释书，他们认为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他的年纪可能已经很大了。我赞同他们的观点，约拿在年老的时候才经历到最大的考验，就像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的时候，差不多也已经是85岁左右的老人了。约拿当时也已经服侍神很多年了，他和伊丽莎有些交往，很有可能他还在那所先知学校教过书。神指派约拿去完成这项危险而又困难的任务，没有人会觉得惊讶，因为他是最佳人选。坦率地说，我认为约拿要是知道3000年后我们这些基督徒将会仔细地研究他的行动、情感、骄傲、恐惧和失败，翻来覆去地考察每一个单词和事件的细节，他一定会感到很尴尬的。我们从列王记下的一节经文中可以知道，他作为神的先知已经忠心地服侍了许多年，但是关于他历时几个月的一次失败，圣经却用了一卷书的篇幅来记录。神把旧约赐给我们有他的目的，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节，保罗写道，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换句话说，这些事情要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很感谢神，因为他没有用一卷书来记录约拿的成功，而用一节经文来概括他的失败，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从中学到足够的功课，在面对自己挣扎的时候来选择顺服神了。这卷书是关于一位先知所犯的错误，这卷书对我们发出警告和挑战，也让我们感到惊奇和振奋。今年是我们教会建立的第22周年，此刻约拿的见证更是意义深远。过往多年的忠心服侍并不能保证我们将来不会失败，我们每个人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都要警醒，都要有勇气，也都要谨慎。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卷短小而又含义丰富的约拿书赐给我们，让我们从约拿的身上能够学到你要让我们每个人学到的功课。 感谢天父，你是一位恩慈的主，你是一位给我们第二次、第三次机会的主。我们也借着约拿的生平，借着在约拿书当中所记录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即便是我们背逆你，我们会跌倒，会软弱，但是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你愿意让我们在跌倒的地方重新再爬起来。我们也盼望着就是约拿书的学习能够常常的警醒，也能够有勇气面对你给我们的任何的呼召，让我们在我们的学习工作和侍奉当中也能够常常的谨慎，唯愿我们都能够遵从你自己的旨意，让你的美名得着传扬，荣耀也归给你自己。我们把后面对约拿书的学习也全然向你交托和仰望，求你一路来带领我们。感谢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